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四月二十五日，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上20至21章，路加福音18章1至17节。导读：扫罗追杀大卫的行动，因为神通过先知介入而以失败告终，但大卫呢，仍想与扫罗和好。就找知心朋友约拿单帮忙，看看能不能缓和扫罗对自己的记恨，毕竟扫罗发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。20章1至9节，当大卫对约拿单控诉扫罗无缘无故要杀害自己的时候，约拿单用了3个强烈的否定：断乎不是，绝不如此，断无此事。2节和9节，来回答大卫。他认为扫罗应该不会瞒着自己。大卫为了表明自己有证据，就想出一个试验的法子，由约拿单亲自去试试扫罗的态度。在每个月的安息日，都有特定的祭物献给神，民数记28章11至15节。献祭之后，扫�罗会呢？设摆3天的筵席，所有的亲随都要到场。如果大卫缺席的话，扫罗必定会有反应。果然到了第3日，仍不见大卫，扫罗就问起来。约拿单就说大卫回家乡去了。扫罗当时就发怒，表明扫罗下定决心要杀大卫。于是约拿单来到田野里，与大卫再次结盟。他知道神高抹了大卫，也确信大卫必作王，所以求大卫恩待他和他的后代。当然，约拿单对大卫的忠诚和热爱是因为耶和华在他身上的缘故。16至42节是以一个交叉写作结构来继续约拿单与大卫送信并盟约的细节。16至17节对应42节，讲到约拿单与大卫结盟的誓言。18至23节对应34至41节，讲述约拿单确认扫罗要杀大卫的决定之后，第3天在约定的田野向以色磐石射箭传信，若对手下说箭在后头，表明大卫可以回到扫罗身边；若说箭在前头，表示大卫要赶紧逃命。24至29节对应32至33节，讲述约拿单如何为大卫说情以及扫罗的态度。这个结构中心是30至31节，扫罗向约拿单表示不杀大卫誓不罢休的决心，又恶毒的骂儿子是顽梗悖逆之子。约拿单对大卫的纯洁友谊竟被扫罗骂作是污秽丑恶的关系，更骂他还把国位拱手让给大卫，然后呢命他去捉拿大卫这个死亡之子。扫罗呢，简直就是个魔鬼，叫儿女都愁烦痛苦。约拿单和大卫两个人在以色磐石惺惺相惜，而抱在一起痛苦，最后不得不分离。从此大卫与扫罗就决裂了。就这样，神所爱的和所赐下的恩典总是被人类的欲望，即扫罗，所逼迫杀害，导致了大卫开始10多年的流亡的生涯。21章1至9节，大卫逃到了挪伯的亚西米勒祭司那里，他是扫罗的祭司亚西亚的 兄弟。当时呢，大卫应该是20多岁了，逃到犹大旷野，过上了罗宾汉的漂流生活。这段时间写了很多的诗篇来记录他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大卫逃到挪伯祭司城里，因为饥饿难耐，就求祭司给他一块饼吃。会幕里呢有换下来的陈设饼，只有祭司可以吃。显然呢，大卫是受膏者，又是祭司的君王，是可以分享圣物的，更何况生命比饼更重要。新约主耶稣提到大卫吃圣饼的例子，是合乎律法的，救人更重要。马太福音12:3-8，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日子相当的凄惨，没有食物也没有武器。可是呢，有一个叫义多的以东人，是扫罗的牧羊人首领，也许是放驴的吧。此人呢，将会出卖并害死给大卫提供帮助的祭司亚西米勒。11-15，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，竟拿着哥利亚的大刀来到巨人家乡亚吉王那里。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大卫被亚吉的臣仆认出他是杀死腓力士人万万的以色列王，因为害怕就开始装疯了。大卫一副傻子的举动也许被当地人看作是邪恶不祥之兆，所以呢不敢伤害他，因为怕激怒他们的神明，于是就叫人把他放了。大卫呢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但耶和华是他的牧者，不但与他同在，还赐他聪明智慧，度过了危险和试探。有18:23-34, 52, 54, 56-57篇为证。所以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君王，不经一番痛苦的磨练，怎能成功呢？新约路加福音18:1-17，耶稣讲完了他再来的审判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但是呢，为了说明神必为祷告的圣徒伸冤的必然性，也是为了鼓励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就举了一个比喻。有一个审判官不敬畏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非常的自我和极端无情，而有一个寡妇呢，不断地向他申诉自己的冤情，使他长期就被烦扰折磨。希腊文的用法呢，是把某个人呢打得眼圈都发青了。这个不义之官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寡妇，就为他伸冤了，更何况神呢？神的百姓昼夜不停地呼求神审判那世上的恶人，一旦主的日子到了，神必不迟延，他会在我们受苦之时保守我们。但当主耶稣再来之时，还会有坚持在这败坏时代中祷告并有信心活在真理当中的人吗？今天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、祷告会和查经聚会，还有多少的信徒在全部参与并持守到底的呢？恐怕找不出几个吧。接下来9-14讲到税吏谦卑悔改的信心，15-17讲到小孩子般的单纯信心，最后18-30讲到的是那依靠财产的信心，若没有来自基督的信心，是无法进入神的国得到永生的。首先是那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 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信心。一种呢是自以为意，在祷告中以自我为中心，又看不起别人，还加上呢遵守宗教律法规条的祷告方式。这种人的祷告从来没有悔改认罪，但他们很会引用圣经中美好的字句，这种祷告真像一首赞美诗，还用各种的善行来博取神的喜欢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人的祷告很长，也没有重点，就像流水账，仿佛他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，根本看不起旁边的税吏。而另一种是那个税吏的祷告，他以罪人的态度捶胸顿悔，自觉不配的祷告呢只有一句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罪人吧。在神的眼中，这个税吏不是他的祷告如何，乃是他内心知罪而谦卑。正当耶稣传道的时候，有人带着孩子来，让耶稣触摸并祝福他们。门徒认为孩童什么都不懂，就阻止孩童来到耶稣身边。今日呢，一些家长们对于小孩子认不认识主不在乎，更多人希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才让他觉知或者受洗，其实呢就是阻止他们到神的面前来。耶稣斥责他们不可禁止小孩子来到神的国度，神的国需要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，因他们不能依靠自己，在家中也没有地位，才能来到主耶稣面前虚心受教。应用：扫罗被自我骄傲嫉妒充满了内心，对大卫毫不留情，无法欣赏这个既年轻又有圣灵恩膏的后起之秀，更无法接受自己的王位将要让给这个年轻的放羊娃，甚至他连儿子也要杀之而后快，这种人怎么能进神的国呢？大卫被扫罗追杀并受尽了磨难，唯一盼望就是不断地求告耶和华为他伸冤，但等候神的时间是漫长的。大卫的子孙耶稣教导门徒们要祷告，不要灰心，神总有一天来审判那些作恶和不幸的人，我们要单纯并忍耐到底，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势力，也不要把信仰当成一种宗教和律法来守。常常看到呢，一些基督徒的祷告背诵了很多的圣经的经句，好不好呢？好，但这出于谦卑的认罪之心吗？有的祷告啊，列举了多少自己和别人的功劳，甚至细到桩桩件件，整个祷告啊长得像跑马拉松，其实不外乎一句话就得了：主啊，我做了好多好多善事，不要忘记给我赏赐和祝福我哟。在祷告会和公开祷告中，不要千篇一律，啰里啰嗦，又长又臭。难道我们怀疑神听不明白，所以要重复又重复吗？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有三个简短重复的祷告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主啊，你若愿意就把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路加福音22:42。让我们恢复小孩子的样式，单纯的信靠，不要怀疑所做的祷告，哪怕是突然来的觉知祷告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我们的内心或看不见的灵界发生了改变。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去祷告， 太过自我反抗和太过自以为配得，都将妨碍我们进入神的国度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像小孩子一样祷告。